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自古以来，中国人都崇尚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但从否极泰来、峰回路转、祸兮福所依、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等等名诗佳句，就能看出古人对人生困境的积极乐观态度。而如今科技发达、物质丰富、文明鼎盛，逆境人生在时代背景下显得越发艰辛和不可理喻。很多时候，人来不及思考，就直白相告，活着就有希望。可细细思量，竟是满满的无奈。活着当然是人生所有希望的前提，但若活着已失去了意义，那希望又是什么呢？还有什么希望是在绝望里诞生的呢？事实上，人的绝念产生都是在希望破灭的刹那。轻视生命的人也往往是被极大的无意义感所驱使，以为物质世界就是生命的全部，受够了就索性放弃。哪知人活着不容易，死了也没这么简单。不然为何死亡会成为人最恐惧、最痛苦的事呢？没有终极盼望的人生，不过是彼一时、此一时，像踩着西瓜皮滑到哪就算到哪，直到彻底失去。如果说圣经是关于人类从开始到结束的说明书，那从旧约出埃及记穿越到新约马可福音，就仿佛穿过一条昏暗的时间隧道，叫人眼前豁然开朗。就圣经的历史叙事而言，福音书可谓是故事的最高潮，因为旧约文本让我们看到人类的犯罪和在最终的挣扎，以及在不断失败中的痛苦哀嚎，为新约救主耶稣基督的到来做足了铺垫。而福音就是神亲自带给人类的好消息，他亲手斩断套在人身上罪的枷锁，将信靠他的人从黑暗中带回到光明的国度。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的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的39章6节到40章的38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的39章6到31节就继续讲述工匠们按照摩西的吩咐为祭司制作圣服， 包括以弗德、胸牌、外袍、内袍以及冠冕等。以弗德上面的宝石就刻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神曾经用大能的手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奴役。那么由此我就联想到了我们的救主耶稣，他的力量和能力。胸牌上面美丽的宝石，让我就联想到今天基督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主耶稣他很爱我们，他在耐心等候每一个罪人悔罪归向神。祭司圣服上的每一个物件都代表大祭司把自己完全奉献，全心全意的服侍神。那么这对于今天生活在新约恩典时代的每一个信徒来说，同样是具有教导意义的。信徒应该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追求分别为圣的属灵生活，那么这样才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有用的器皿。好，出埃及记39:32-43就讲述了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等有智慧的工匠们把造好的会幕器具全都拿到摩西面前，所有的物件都是照神所吩咐摩西的样式所造。这就意味着他们把器具造的是非常完美，也体现了他们对于神的忠心和诚实。虽然实际做工的人是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等有智慧的人，但是所有的百姓都用心的去参与了这项工作。好，出埃及记的40:1-16就讲述神吩咐摩西有关如何支搭会幕的全部的条例。那么这让我们看到神很关注建造会幕的整个过程。其实会幕是成就神创世以前就想和人类同在的旨意。好，出埃及记的40:17-33就讲述了摩西根据神的指示就支搭起会幕，并开始准备会幕奉献的仪式。从神呼召摩西开始，摩西面临的苦难就不断，但是他依然顺从神。那么在新约中我们也看到使徒保罗他也顺从神，尽心尽力地来去为主做见证。这些都是非常值得今天的我们每一位信徒所要效法的榜样。好，出埃及记的40:34-38就讲述了神的荣光就充满会幕。这段经文让我们联想到圣灵的光照，神的圣灵能够带领我们来指引我们的方向。那么到这里呢，我们就完成了出埃及记的所有章节的领略和纵览了。结束了这一站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游览历程之后，从今天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的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开启下一站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的研读的历程。希望这段新的游览旅程会让你更加的期待，并且带给你更多的惊喜跟得着。好，我们先对马可福音来做一个简单的导读。按照写作时间，马可福音它是第一卷所写出来的福音书，成书时间应该是早于主后的63年。马可他是新约圣经的作者之一，但是他并不是门徒，而马太和约翰他们都是主耶稣的门徒。路加跟使徒保罗的感情很好，那称呼为约翰的马可，约翰是他的犹太名字，马可则是他的拉丁姓氏。使徒行传的12:12就记载彼得说，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那时西门彼得刚从监狱里边被释放，这是我们从圣经经文第一次看到约翰马可这一个人。他的母亲呢，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显得是很有钱很有名望的，因为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就是在他家来去聚会的。马可也参与了保罗的第一次宣教之旅，在哥罗西书4:10保罗也提到马可他是巴拿巴的表弟。马可很显然也是西门彼得属灵的儿子，因为彼得在彼得前书的5:13他也提到马可。经文是这么来说的，经文说，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马可福音一直被认为是西门彼得的福音，我相信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那么等一下呢，我们会再仔细的来去看这个观点。约翰马可在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之前，他就已经跟保罗和巴拿巴同工了。 《使徒行传》13:5记载，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但是马可这个人在庞菲利亚的别家他就回头了，用今天的话来说，他的胆子很小。我们不需要对约翰马可回去的原因做辩护，他一定是有理由的。于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再带他一块儿去了，但是他的表哥巴拿巴却愿意这么来做。巴拿巴他性格比较随和，善于跟人去沟通以及鼓励人，但是保罗在性格上可能是比较急躁的。好，使徒行传的15:37-38说，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有学者或许认为保罗一定觉得马可是不行的，但是这种观点只是推测，圣经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说明跟评价。可能保罗一方面对马可有点恨铁不成钢，但是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出于保护马可，毕竟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他的危险性很大，因此出于安全的考虑，他就不让马可来跟着他去冒险了。而保罗在和巴拿巴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之下，就采取暂时的分开，以分工合作的方式来去不同的地方去宣教。那么这也不失为一个解决教会分歧的方式。使徒行传的15:39经文记载，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从此以后，马可似乎就很少被圣经提及。因此我们对约翰马可的服事呢也知道的比较少，但其实后来圣经对约翰马可有很好的评价。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4:11，他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在哥罗西书的4:10，保罗说，与我一同作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那么由此可见，马可在后来他就成为保罗的宣教事工的重要助手。常有人怀疑其他的福音书可能有提到马可，我仔细看过，认为这种假设是没有根据的。有人说马可是从彼得那里知道有关福音的事实，也有人说他是从保罗那里得来的。那么为什么会有4卷的福音书呢？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写作对象的不同。马太福音主要的写作对象呢就是犹太人，是为具有宗教背景的人来写的。由于马太福音的写作对象主要是针对犹太人，所以作者呢就没有刻意的解释一些犹太特有的风俗习惯以及日常用语。比如讲到法利赛人以耶稣的门徒没有洗手吃饭为借口来去刁难耶稣的时候，马太福音只是引述了他们的对话，指出门徒犯了古人的遗传，而马可福音就加插解释，指出洗手吃饭这个习俗的来源。因为马可福音是特别为着罗马人写的，适合罗马的时代背景。罗马人统治世界有千年之久，他们姿态很高，马可福音是为他们来写的。罗马人最后终于体验到将公义交给一个暴君，一个有罪的人的手中，结果必定是惨痛的。这个时候，圣灵告诉大家，人类应该要接受拿撒勒人耶稣为救主，因为唯有他才能够拯救人类。保罗在罗马书的1:16，他对罗马人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具有怜悯的属性，当时世界的人都渴望怜悯，但所得到的只有权力的傲慢。在那个时代，没有人敢去挑战那种权力，因为反抗者必定要死，想逃也逃不掉。那么就在这种背景之下，神把这个特别的信息就借着约翰马可来告诉我们。 约翰马可记载的是西门彼得的福音，早期的教会呢也支持这个论点。曾经有一位早期的教父就认定约翰马可是从西门彼得那里得到这个福音的。马可他是彼得的传译员，把他所收集到的数据就仔细地记录下来，只不过马可的记录并不是照着主耶稣言行的时间顺序而写的。那么另外一位学者也说，一道镜前的光芒照进了听见彼得信息的人心中，光是听已经不能够满足，因此他们热切地恳求马可替他们把所听到的教义写下来，这就是马可福音的由来。今天马可福音已经遍传世界各地了，所以说我们是借着约翰马可而得到西门彼得的福音。马可福音是一卷行动的书，因为西门彼得他就是这样的人，这是一个行动的福音书，写给非常有行动力的罗马人。在马可福音中，主耶稣他就舍弃了华丽的王袍，为自己束上了服饰的腰带。在马太福音中，主耶稣他是君王，但是在马可福音中，马可以神的仆人来去描写主耶稣。马太福音开篇写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他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是神的儿子，作为所应许的弥赛亚，以大卫子孙的身份来到他的子民中间，耶稣将永远地坐在大卫的王座上来统治以色列的家。同时呢，马太也宣告了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位应许的后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的后裔得福。由此可见，马太提供显著的证据来证明耶稣就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位以色列真正的君王和弥赛亚。好，我们发现马太强调神对于以色列的应许特别应验在那位即将到来的弥赛亚的身上，这位以色列的王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并且建立弥赛亚之国。与马太福音不同的就是，马可福音没有记载耶稣的出生以及成长过程，仅仅记载了耶稣作为神仆人的他的所行和他的侍奉。这卷福音书的叙述呢是简明扼要的，在经文的前言部分，就是马可福音的1章1到13节，马可他只用了13节来介绍这卷福音的要点和主题，而且也涵盖了耶稣公开传道的预备期。在马可福音的10章45节，马可引用了主耶稣的话，他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把主耶稣就描写为耶和华神的仆人，那么这也应验了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42章1到2节他所说的话。先知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好，有人曾经这样评价马可福音，他们说彼得对哥尼流的一番话正好可以作为这卷福音书的标题。这话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0章第38节。经文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我们常常听到政客或者是传道人啊，教我们要做好人好事，但是他们其中有些人不过是嘴上说一说罢了。主耶稣来了，以他吸引人的人性和完全的神性，他的确在行善事，但是这只是福音的开端罢了。后来主耶稣死了，但是又复活了，然后他对跟随他的人说，去传福音，那么这个才是完整的福音。今天我们还要传福音。马可的特色是简洁而率直，简练而贴切，简短而甜美。马可将一些旁枝末节都给删除掉，直接触及到核心。这是一卷行动及完成任务的福音，不是只有文字和叙述，而是主耶稣脱去外衣，穿上仆人的衣服，开始行动了。 马可福音的风格很简单，是为了要给老百姓去读的。有趣的是，这卷书比其他福音书多用连接词和这个字。有人就统计过，这个字在马可福音中一共使用了1331次。如果学生交一篇报告，里边有这么多的和这个字的话，估计老师会觉得有审美疲劳之嫌。但是这个和字如果用得恰到好处的话，是强而有力的。这是一个行动的字眼，表明后边还没有讲完。没有一个句子可以用和字来去做结尾，和这个字后面呢，一定会接续的有行动。马可他写这卷书的时候可能是在罗马，而且写作的对象主要是针对罗马人。罗马人相信权力跟行动，他们只想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基督有能力做到吗？这卷福音书简短到足以让那些忙碌的罗马人想读。书中很少提到旧约的经文，但是也会解释犹太人的风俗习惯，那么这都显示了写作对象是外邦人。马太福音记录了主耶稣基督的家谱，因为一个君王是要有家谱的。马可福音里边没有家谱，因为仆人不需要家谱，仆人要会做事。我们在这卷书中会看到这一点，因为主耶稣他是以神谦卑的仆人身份来去出现的。好，马可的写作目的大致有三个。首先，第一代使徒去世，教会需要将使徒们的见证给记录下来。第二，教会当时面临逼迫，需要思想跟从主的这个意义。因此，马可就特别的强调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并要门徒去学习这个舍己的心智。好，第三，逼迫提示末世的临近，因为书中也提醒信徒要警醒，以免失去信心和盼望。好，马可福音的神学主题呢，主要也有三个。首先是基督论，马可清楚地描写耶稣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这个信息在全书的标题1章1节中就已经说明了，并在三处权威性的宣告中来重申。好，第二，马可的另外的一个主题就是耶稣的受苦与服侍，这个信息跟书中对门徒的教导有密切关系，并在耶稣的教导中指出，耶稣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第三就是末世论，马可对福音的用法表现出明显的末世性意义，因此末世论呢，也是马可的一个的主要课题。好，这卷福音书的写作特色有以下的几点。首先，以行动为主，节奏很快。立即这个词在书中出现的次数就高达41次，而这个词在马太福音中只出现了19次。第二，书中字里行间就洋溢着外邦色彩。第三，此书着重描述主耶稣，并不是高举任何一个使徒。第四，书中强调信心的重要性，比如马可福音的5章22到43节有关耶稣医治雅鲁女儿和谢洛妇女的事迹。第五，书中的描述呢，以十架为中心，并以耶稣身份为主题。在马可福音的记载中，主耶稣的侍奉故事以行动为主导。作者马可不多叙述主耶稣较长篇的教导，却会迅速地转换场景。主耶稣总是不停地行动，比如医治、赶鬼、跟仇敌辩论、教导门徒等等。马可福音的故事大纲呢，大致如下。第一，1章1到15节是引言，记载了主耶稣公开传道前的预备，预告先知预言的实现时期临近。第二，1章16节到8章21节记载主耶稣在加利利的侍奉。第三，8章22节到10章52节就记载主耶稣在路上的教导，包括门徒生活的意义和使命。第四，11章1节到13章37节就记载主耶稣他对耶路撒冷的宣判。好，第五，14章1节到15章39节就记载主耶稣他的受害。第六，15章40节到16章20节就记载主耶稣他的埋葬 和复活。马可福音第一章比圣经里其他的章节的内容更加丰富，当然创世纪的第一章就除外。马可福音第一章就提到了施洗约翰的事工，那么也印证了以赛亚书和马拉基书的预言。这里讲到主耶稣传道第一年的情况，那么接着就叙述了主耶稣他过了一个忙碌的安息日，最后呢以洁净大麻风来做结束。忙碌的生活是有压力的，主耶稣花时间在祷告上。在这么丰富的内容中，马可福音没有耶稣基督家谱的记载，马太福音倒是对家谱记载得很详尽，我们在前边已经讲过这个原因了。马太福音记载耶稣他是君王，君王他是需要家谱的。马可福音记载耶稣是仆人，仆人不需要出生证明。马可福音的重点不在于耶稣的祖先是谁，而在于他做了什么事。从神所成就的事就可以看出他就是神的仆人。此外呢，耶稣基督的家谱是追溯到亚伯拉罕，所以马可福音的写作对象罗马人和其他的外来者对家谱根本是没有兴趣。查考这卷福音书，求神带领我们和主耶稣有更加亲密的关系，我们要仰望主耶稣基督。那么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看神一眼就会得救，继续仰望就会成圣。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从下一次节目开始，我们将会分章节的来对马可福音进行查考和分享。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生活在快节奏的年代，我们都习惯了快速忙乱的生活，一件事接一件事的处理，东奔西跑，忙碌个不停，没办法停下来好好的享受，好好的思考。而马可福音略显急促的节奏似乎正顺应了这个时代的特点。整卷书中有不少就、随即、立刻等字眼，将许多的人物快进到每个不同的场景。然而最奇特的是，在如此紧凑的叙事中，作者对各处的描写有细致的令人惊讶，叫人如身临其境。在人人都容易焦虑的当下，愿我们都能有片刻的停歇，慢慢体会福音书所带来的心灵慰藉。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